今天已经是2017年的第七个主日了，我们第一个主日我们就开始了创世纪系列的讲道，今天已经是第七讲。今天我们会学习到约瑟神给他的梦想，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谈谈我们的梦想吧。在幻灯片上你看到一幅图画呢，我觉得很有诗意，而且呢很有那个情怀和一种美丽动人的那种的气氛。这个就令我们想起这个在右上角那个月亮，很多时候是神所创造的一个小光，可是却给我们很多时候呢在离乡背景的时候却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大家记得有一首诗是写关于月光的，大家可不可以一起来背出来那首诗歌那首诗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水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连邓丽君都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原来是对中国人来讲也是很有深刻的意义的。小的时候我甚至想象着，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到月亮上，可能会看到嫦娥还有她的兔子啊。我就讲一个和月亮有关的一个人的梦。在有一天的晚上，好像平时一样，小的吉米才9岁，他呢和家人吃完了晚饭，像平常一样呢他就去自己去玩了，父母们呢他们就在继续做一些家务，然后呢妈妈呢做了家务一段时间之后，突然看了一看时间啊，已经很晚了，然后他说哎，要提醒我的儿子是时候要去上床睡觉了，然后呢他就说吉米你快上去吧，他的卧房在楼上，快点去睡，已经晚了。然后呢和往常有点不一样，往常的这个孩子呢都不愿意上楼到自己的睡房去早睡，可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他很快的就爬上了2楼，然后就进入了自己的卧房。很快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妈妈又在想哎呀我的儿子睡着了没有呢，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呢，然后他就呢上楼了，去到了孩子的卧房那里，敲了门进去了，可是都没有任何的回应。然后这个时候他看到他的儿子在看着窗口的在美丽的月色之下的这个夜景在发呆，他就问他的儿子吉米你在看什么呀，儿子说我在看那个月亮啊妈妈。不过妈妈说很晚很晚了，你要睡觉了。然后这个吉米就很不愿意的走到自己的床那里，一边走一边还在说妈妈我将来我一定要在月球上去行走。这个吉米呢那个时候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应该是9岁，应该是1939年的一件事情。可是在之后的32年当中，这个吉米呢有一次就去开摩托车的时候不小心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意外，差一点丧命，全身很多处都骨折，可是他竟然存留了下来，而之后呢竟然成为人类历史上12个登陆月球在月球上行走的其中一个。你知道他是谁吗？他的名字叫做 James Irwin， 这就是他在这个月球上行走的那幅照片。他呢登陆了这个月球之后呢，因为他是个信神的，是一个基督徒，这个经历呢让他更加深刻的看到神的创造的伟大。我们通常从地球去看月球，可是从月球再看地球那个美丽的壮观的景象，他有这样的机会去看到。他说这个经历使他是更加的去感受到神的这个真实和神的伟大。他说我们有机会可以登陆月球，比起耶稣基督登陆了地球的重要性就小了不知多少。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More Than Earthlings， 我们不光是在地球上生活的人，他这里所描述的就是他自己实际上就不光是一个地球人了，他真的登陆了月球。可是他这里所讲的就是在属灵的层面，我们都是蒙主耶稣基督拯救的， 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这个在神眼里面的地位是属灵的又岂止光是在地上生活的人这么简单呢？所以这本书呢，他就专门写了，就是去默想着怎么样可以过一个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一个生命。之后他神又给他感动，他说他要从小上主日学，听到挪亚方舟的故事。他说一听说在亚拉那山那里，好像就是停在那个山顶上有一个挪亚方舟的，所以有很多人在历史上去寻找挪亚方舟。他也在应该是1983年左右的时候，他就跟了一队探险队要去寻找挪亚方舟，结果没有寻找得到啊。不过呢，他在这个当中他经历到一个属灵上学习到很多的功课，所以他也写了这本书 More than an Ark on Ararat， 就是亚拉那山。他说他所经历的不光是去这个挪亚方舟可以当中学到的功课。所以我看梦想的力量真的很大，在人看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神给我们这个梦想，继续接受着神的带领，无论要克服千辛万苦，我们也都可以靠着神的能力使梦想成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今天，有谁不是曾经有一个梦，另外一个梦，接着另外一个梦，以致到我们最终来到了美国，可能一开始还是有一个美国的梦。无论你把它用口宣称出来说我有个美国梦，或者没有，其实都有一个梦想驱使着你远渡重洋来到了美国。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应该是没有人是在这里出生的，大部分应该绝大多数都是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了美国这个地方，因为有一个梦想的缘故，我们人生可以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可是我在想，有梦想固然好，但如果我们的梦想光是停留在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一些追求，那这个也不过是短暂的，今生过去之后呢，那些东西呢可能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所以我们今天想学习的就是从约瑟那里学习到怎么样从神那里去得到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然后呢我们靠着神的能力把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梦也都靠神的能力成为现实，不光是我们个人的，也是我们整个教会的。怎么样清楚知道神给我们教会的梦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的梦在这个大的梦当中一起把神的恩典带领着我们去走向神为我们预备的梦想。约瑟呢是在创世纪所描述的四个重要的人物当中的其中一个。第一个是谁？亚伯拉罕。第二个以撒。第三个雅各。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他叫约瑟。我们会学到两个功课，第一关于神梦的特质，第二我们会学到神给我们梦的目的又是什么。这些可以帮助我们去辨别我有很多的梦，这是来自神的还是来自我的，要专心的仰望的去专注的就是把神给我们的梦我们把它实践。首先我们看看神梦的特质。神梦的特质呢有两个特质，就是不是太合挪接的，是不太切实际的。有谁想到吉米在9岁的时候说要登陆月球，那个时候呢是还没有任何人有机会登陆月球的，他却有这么样个不切实际的梦，又不是很挪接，怎么可以登陆月球呢？我们人怎么可以飞离了这个地球的地心的吸力而到月球这么远的地方去呢？可是神竟然给了他一个这么奇怪的一个梦，而神的能力却让这件事情成就，而他却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约瑟也是一样，我们来看约瑟在创世纪37章5节到第11节那里这个也在你的崇拜甲页有个甲页，这个讲义呢讲到的讲义也在那里，而且让你可以写下一些笔记，随时神透过神的话语对你说话，你有一些回应就写下来，也带到回家之后继续默想，然后 这个不光是在这里听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话，学了之后要一生的功课。有些事那里我们看到约瑟就做了，首先做了一个梦，而这个梦呢在第五节那里呢是引发了他的这些十个哥哥们更加恨约瑟。为什么他发了一个梦会引致到他的哥哥更加恨他呢？更加恨就是已经恨了。为什么已经会恨他呢？因为约瑟虽然是第十一个儿子，可是爸爸非常的宠爱着他年老的时候生下的这个儿子，所以呢就把他真的当作一个皇族的一个王子这样看待，做了一件彩衣，这个是当时的皇族的这些人才有机会穿的，并且呢年小小的年纪，然后呢还经常叫约瑟就说你帮我看看你的哥哥们有没有好好的勤劳去做事啊，然后你给我报告，你说这些哥哥们会不会恨他？他这么小的年纪被父亲宠爱，他们已经心里面不平衡了，而且他何德何能还要来管我们这些比他大这么多，我们做事的能力不知道比他多强。所以呢因为这样的缘故呢，这些哥哥们就很恨约瑟，更加恨。因为约瑟发的这个梦呢，第一个他说在37章的7节，我们都在田里面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呢捆就来围着我的捆下拜。那他的哥哥们很聪明啊，立即就解读到了，哦，你在说这么样这个梦来告诉我们听，我们个个都要向你下拜，是不是？我们不是已经被你挟持，你还要我们向你下拜，你是谁啊？那发了一个这样的梦哈。可是他们当然不知道这个是来自神的，他们以为约瑟是在骄傲的要表达自己，要挟制自己的哥哥们。然后呢他又发了另外一个梦啊，是在37章9节那里说，在这个梦当中呢，他不但告诉了他的哥哥，之后还告诉了他的父亲。他就说，看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然后呢当他告诉他的爸爸啊，当然有哥哥们，可是爸爸就责备他了，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的哥哥们呢还都更加的不但有恨也都有嫉妒，他的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面。父母呢在这个梦当中象征着，就是太阳和月亮就象征着父母，然后呢11个星呢就象征着约瑟，他有10个哥哥还有一个弟弟的啊，所有的一家人都要去向他去下拜。所以你说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早上起来突然说，爸爸妈妈你知道吗，我发了一个梦，在梦里面你向我下拜啊，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你说儿子你还是继续发梦吧，这个不会发生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来想想，这个梦是之后印证真的是来自神的，听起来真的很不合逻辑，很不切实际。这个可能也就是神很多时候给我们的梦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接受，因为这个不实际，这个不合逻辑，用我的理性的思考我不可以接受，所以就拒绝了。神其实常常给我们他的梦想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想想我现在有一些什么梦想呢？你有梦想吗？然后哪一些是分辨一下，用这种可能太合逻辑的，很合世界上的价值观的，这一切可能不一定是来自神的啊。神很多的这些都是你难以去想象的这种梦，哪一些是来自自己，哪一些是来自神的呢？其实我自己也有很多个人的梦想，就算现在我也有，不过我现在分辨得出哪一些是来自自己的，哪一些是来自神的。而很奇怪的就是当我愿意去回应神的时候，甚至我本来自己的一个梦想可以让神去用转化成一个神的梦。这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很特别。有一次呢就去了菲律宾短宣，然后和其他的5个队员我们就从菲律宾就到了南韩机场，然后我们就有10个小时的候机的时间啊。我们发现10个小时原来我们拿着美国的护照可以自由的进入这个南韩的境内， 然后呢，那里还有免费的这个旅行团带我们去观光。那个时候呢，我自己呢，自己个人的梦想就是要做一个武术家。我发现原来有一些团呢叫做跆拳道观光团，因为你知道南韩是跆拳道的一个发源地，它有很多的跆拳道有关的名胜古迹，参观那些传统的道场。那个时候我知道我的这个队友们没有兴趣，那我当然不会去提出，不过我一看心里面就心动了。不过我们还是参加了一个普通的去观光的这个团。你看到我是有一个梦想，我说如果我可以早早退休的话呢，我就去到少林寺武当，全世界各地的这些武术的发源地，我要去到那里去学习各种的武术，然后那个就是我令我自然会觉得很喜乐的一件事。当然你看我没有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这个不是神要我去做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的一种有个人的一些梦想或者理想，可是这个呢好像又不是神的时候，我愿不愿意把这个放下而寻求的是神的梦呢？那为什么我们要确认我的梦是来自神的呢？我对自己说，哥哥呢，这一次我用第一人称你看到的时候，就是你对自己说，为什么要确认我的梦是神给我的？我又怎么样知道神给我的梦或者是人生的计划究竟是什么呢？我看到有两节经文可以作为一个引导。在箴言的14:12那里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如果那个完全是自己自私自利的一个个人的理想或者梦想的时候呢，靠着自己呢，最终很多的确走进了甚至肉身的一些痛苦甚至死亡当中。信了耶稣基督的也是，有时候如果我们是追求的不是神给我们的梦想，靠着自己，纵使我们的生命不会被拿去，纵使我们已经得到的永远的和神在一起的生命永远也不会失去，可是我们活着的时候真的好像是死了一样，没有经历到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丰盛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的是神给我们的梦？而约翰福音14:6就很简单告诉我们听，要得到并且行在神的梦当中，就要不但要得救罪得赦免，要信靠耶稣基督，一生人一直永远都要紧紧地跟随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唯一的这个神的梦想的这一条道路，也只有这样的一条道路才可以带给我们真正的来自神的梦所带来的一个真正的丰盛的生命。而这个就需要我们要懂得真理，因为耶稣基督认识他要认识整本圣经的真理。所以为什么崇拜有一部分也很重要，就是聆听学习神的话语，而是整本圣经的我们尝试现在去一起去看。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神各方面给我们的主权计划，我们也有原则去辨别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梦和我们的梦是什么，然后我们要回应的是神给我们的梦。当我们知道了神的梦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还要确认神给我们梦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有些人有了神给的梦，他可能是为了自己自私自利的缘故，因为走在神的梦当中也是非常喜乐的。可是我们有时候就是为了自我的喜乐和满足感，的确会的啊，我们可以做神的事情，可是为的是啊，心里面很有满足感，我就继续去做吧。有时候做得好，其他人出于称赞的时候，心里面哇，真的觉得非常好的一种的感受。可是神的梦的目的呢，是服侍人拯救人，为的是荣耀神。我们一起来看约瑟的这个梦怎么样梦想成真之后，看到他所以这个梦想成真当中，甚至他的哥哥们，他的当然也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还有所有很多的人都向他下拜。他不是要去辖制人，而是他要去服侍人，他要去拯救人。在创世纪的42:6、45:4、5节还有7节，我们就看到，首先6节，42，约瑟呢之后得神的带领，历尽千辛万苦， 可是神的能力使他可以把他在22年前，他当时22年前是17岁，现在已经多少岁了？17加22，已经39岁了。不是很老，也不年轻了啊。可是这个时候他却在他这个39岁这个年纪呢，处在他这个位置还是算年轻的，因为他已经成为一个治理埃及地的一个宰相。而呢，他治理不是要辖制人，他是要帮助人。这个字呢，你知道怎么样读吗？这个字读跳，跳粮。这个字很出奇怪，出米就是卖粮食的意思。他做了那个把在丰收年7年就储蓄了很多的粮食，就预备有7年神在梦当中启示将会有7年的旱灾和饥荒。他就在饥荒的时候，因为未雨绸缪，所以呢就可以把很多没有东西吃的，包括他自己的家人，都带到了埃及地，让他们可以得到食物而不至于饥荒的缘故而死亡。而他的哥哥们呢也都来了，也要得粮食，因为在他们的那个家乡那里呢，就是神所带领的迦南地，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地方也有饥荒，所以他们来了，一来自然就向他下拜，因为是埃及这个大国的世界大国的这个宰相。当我们看到第45章第5节的时候，约瑟这个时候呢就认了他的哥哥们，他说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你们甚至自忧自恨，你们也觉得我会很恨你，甚至用我的权力把你们给杀了或者害了。可是约瑟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他意识到这是神差我，在45章5节那里说，然后呢是为要保存生命，为的要救你们呢、啊、我从来就没有说我要你们拜我，是因为我想辖制你们，是你们以为这样，为的是要服侍你们。神把一个人摆在一个高位，是神带领他敬畏神的话，他不是要辖制人，他为的是要服侍帮助，甚至把耶稣基督带到这个人的生命当中，不但身体上的需要得到帮助，属灵里面也得到神自己的拯救。当然约瑟所拯救的是这些人的肉身的生命，但也是因为拯救了这些人的肉身的生命，继续的去把神的拯救万民的主权计划透过他回应神继续的开展，一直等将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就真正的完成了神给我们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在第45章7节，他再一次的强调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就是当要你们生命得以存活，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性命，保全你们的生命。神给我们一个梦想，目的也是另外两个特质，就是为了我们要去服侍人，拯救人。但最终这一切呢都是为了得神得荣耀，所以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耶稣到这里来，在马可福音10章45节也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是一个最好的榜样。约瑟，有人说为什么圣经说耶和华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却不是约瑟的神呢？这个是在上神学课的时候问答教授，教授之后就解答了，因为约瑟呢是叫预表的耶稣基督。所以呢你看到约瑟的生平当中有很多的功课可以学习，你基本上看不到他有好像雅各、以撒、亚伯拉罕所犯的那些罪，你看不到的，因为他预表着完美的耶稣基督。所以呢，但最终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他也是凡事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 纵使他也是和父神同等的神，他凡事也要度和父神的旨意是吻合的，凡事也都要甚至要荣耀父神，我还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想一想，考考我们，考考我自己，我们甚至去行在神的梦想当中，我们说在教会当中服侍，是真的为了荣耀神吗？那我们俯心自问，我自己俯心自问啊，当其他人被人称赞的时候，但是呢你的同工啊有时候啊做得很好，各个的注意力就向着他，诗班或者这个敬拜小组当中啊，总有一些唱的是格外的动听出色的，神给他们好像都有恩赐，有些好像恩赐怎么好像大了一点，所以很多人的注意力就专注在那个特别恩赐大的，然后就称赞那个人，可是你不知道那个恩赐好像不是很大的，他可能付出的忠心和劳苦比那个有恩赐的可能大了很多的，可是很多人注意力就专注在有恩赐在外面外显的这些行动上行为上，于是当有人没有注意到你的劳苦忠心，却去称赞的是你身边那些你觉得哦，这个人其实有恩赐，不过他好像不是很忠心，你心里面就不平衡呢，你会不会因此好像约瑟的哥哥们甚至心里面生了嫉妒，甚至有一种愤愤不平？如果有的话呢，可能意识着你还是希望你的服侍是要得到人的认可和称赞的，并不是单纯的为了要神的荣耀。这个我们可以说哈利路亚赞美神，我做这一切荣耀都归神，但心里面的那个只有你自己知道。我自己当然在我没有去凡事都祷告凡事倚靠神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情绪的，那个时候我就要去立即要提醒自己，我要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我这样神的梦想为的是荣耀神的，有时候却用来荣耀了自己。我们也都想想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求神把我们积累的心里面的一些嫉妒，一些甚至要为得人的称赞的这种的心态，一知道就把它清理掉，不然这个积累的多了之后呢，我相信会对你来讲会有越来越大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阻碍。不如我们也来想一想，根据神所给的梦的特质还有目的啊，神给我们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工作和社区当中有一些什么是靠着耶稣去荣耀神的服侍人的拯救人的梦呢？其实这个神给的梦不是一定要到世界的最远的那个角落的，神的梦首先要我们先在这里活出来，在家里面活出神的梦。神有没有给你一个梦，来自神的，你的家庭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和乎神心意的尊主伟大的讨神喜悦的家庭，这就是在家庭里面的梦。然后在你的教会的服事上，我们神给我们的教会的服事的梦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梦？不是一定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也不是一定人数就递增，突然十年就翻了一倍两倍三倍，这个当然好，但是不是光是人数的增长呢？在工作上怎么样，在工作上把神给你在工作上，既然你有工作，其实是神的心意要你在那个工作上去把神给你的梦想活出来。或者在社区当中，这些我们自己可以去默想。我可以分享一个简单的一个见证，是有一个姐妹，她是台北的啊，是荣耀城灵粮堂的一个姐妹，她的名字叫肖君荣。她说呢，有一个星期六的早上，他呢就参加一个青年的领袖的聚会，他深深被一个传道的分享激励了，脑子里面呢可能这个传道就激励他们要为你身边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还没有蒙恩得救的这些朋友们亲戚们去祷告。然后他就祷告了，脑子里面突然就浮现了很多的人的名字呢，这些都是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然后呢他就开始起来为这些人能够信主而祷告。当天晚上呢，他就传了 Line， 是台湾的一个好像微信这样的沟通的一个软件，邀请其中一位朋友来参加有一个青年的特会，并且呢把教会制作的特会的宣传影片分享给他。感谢神，没想到 他二话不说就答应参加。他相信这是神的作为，对福音的渴望驱使我们去祷告。很多人以为我们这是一个例行的公事，凡事做之前反正做个祷告，其实祷告不是工作之前的一个好像例行的公事，而是祷告就是最重要的神给我们的工作。因为没有了祷告的这个工作，当然是没有神的引导，没有神的能力。但是祷告有些人他真的还没有机会用行动，他的身体不适在家里，可是他的祷告其实就成就了很多的神的伟大的事情。在祷告会好几个月前，有一个宣教士在东亚那边，他去做宣教的工作，然后呢他就发现在那里很多年都一直好像看不到什么果子。但是呢之后呢有一个在这边的就说，我要切切的为你们在那边的工作祷告。结果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就发现神开始做了奇妙的工作。他意识到原来这一位姐妹为他们的祷告，原来比他们光是有时候没有怎么刻意真正专心的祷告，却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呢，是更加重要的。所以让我们也学习凡事祷告，就算我们有些事情自己体力上很多事情不可以做，你不要以为你一定要到了宣教工厂你才是宣教。如果你为宣教的事情你去祷告的时候，神就透过你的祷告所成就的，可能比你亲自去却不祷告的这样的去呢所成就的事情是更大。因为神才是那位掌管万有的感动人心的神。我想又和差不多结束了啊，今天时间上我就希望掌握的好一点。这个我想讲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对夫妇，他们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的刻苦耐劳，也蛮有才华的，所以呢他们呢就可以提早退休了。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提早退休的啊？有没有想过我是不是要也提早退休呢？有时候我也有这个想法的。这个提早退休多么好啊，然后他们说啊终于可以休息了，之前多么的劳苦。于是他们就找到一个非常美丽的沙滩，那里的沙多么的细，多么的美丽，走在上面真的是非常舒服。然后他们买了一个沙滩屋，每一天早上起来面对着美丽的这个海景，心里面都特别的舒畅。然后他们呢退休除了身体的一些需要，他们呢有一个嗜好，就是搜集各种的贝壳。然后呢他们就在沙滩上真的看到很多美丽的这些贝壳，然后他们就搜集，他们所做的就是搜集贝壳，然后把它陈列在家里面好好看看的，一看到心里面就有一种愉悦感。可是时间过得很快，很快他们就见主面了。见主面的时候见到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问，请问你们有什么可以带到天堂当中，是可以存留到永恒的？诶，他们急急的就把两袋的这个贝壳就给了耶稣基督。你说这个在天堂里面有什么价值？天堂需要多一个贝壳去装饰吗？天堂神的装饰岂不是比他们这些地上的这些贝壳不知道好了多少倍？你看看几字路天堂是多么的美。所以啊，这里就让我想到最近我透过一本书，这是安息年发现的一本书，当中我每一天在灵修以外也会看看这个，有一些遇到的故事，叫做说地谈天，说说地上的事和你谈谈天上的神国的这些事情。我们一起来看看，我觉得这个蛮有启发性的啊，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希望我们不是光带着两袋子贝壳去见主面吧。这里说有一位记者在梦中去采访一位天使，他问安琪儿，据你观察你能谈谈人类最不可思议的事有哪一些？天使就答了，他们呢在童年的时候渴望长大，而在老年时又渴望返老还童，他们以牺牲健康来换取金钱，然后又牺牲金钱来争取健康。他们中有人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费时又费力，而上班途中却宁可打的，一步都懒得走。他们活着好像永远不会死去，但快死的时候又似乎从来不曾活过。作为为人服役的您，这个记者说，你能对人提出一些警告吗？记者又问了。天使笑着说，他们应该知道富人并非拥有很多，而是需要很多，光金钱多不算富，只剩下钱才是真穷。给人造成创伤只需要几秒钟，但给人治疗创伤只需要花几 却要花几年的时间。要取悦所有的人是多么难呢？几秒钟你就可以令一个人好朋友变成敌人呢？有时候，可是呢，讨一位真神的欢喜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我们真的凡事都讨神的喜悦呢，我深信那个就是行在神的梦想当中，每一天都是一个神给的梦。好，不用再谈了，天使的提醒去好好想想已经足够了。箴言四章十一节说，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我们也都知道了神的梦的两个特质好像是不合逻辑的，不切实际的，但不要立即就拒绝说这个不是神要我做的事情，其实是你不想做的事情。一定要用神的道具透过祷告辨别清楚。第二，为的是荣耀神，凡事都讨神的喜悦，这是可以做到的，也是可以真正给我们最大的满足喜乐的人生。让我们去用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服侍人拯救人。看看凯蒂本身教会其实都有很多神摆在这里的需要，很多人看得很远，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宣教，可是在当地很多破碎的人需要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却不理。如果有一个人不理现在的合场，他到远处的合场，他可能就想我要到更远的合场，而不是神带你到哪里你就在哪里荣耀神，去服侍人，去拯救人，忠心的做，为神而做，没有一件是小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是多么的奇妙，有着可以我们谦卑的时候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思念，让我们可以得到智慧的亮光的真理。主，求你帮助我们谦卑的每一天都在你的面前求，今天你给我的梦想是什么，今天我怎么样可以荣耀你，去服侍人，去把人拯救到耶稣基督那里，到你的国度那里。主，你帮助我们不要光是好高骛远，总是看远的事情，在我们眼前的我们反而就忽略了，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在教会当中，包括在工作的职场和社区当中。主，让我们小事中心，你就把更大的事情交托给我们，为的是你得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